我们今天接着上一次哈，我们看单元里说的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波沙萨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与我单元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啊，首先我们要注意这里哈，第八章是接着第七章的信息。第七章的那个意象是在波沙萨王在位的第一年，啊，当然到了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意象呢是在他的第三年，啊，这里特别强调了在先前那个意象之后，也就是说我要需要注意这两个意象之间的联系。而且呢，你需要注意一点，其实第八章这个意象，它是在更具体的解释第一个意象中间的一部分。啊，因为你看第七章意象的时候啊，他讲到有四个兽，啊，但是第八章的时候呢，他重点讲述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第八章的这个意象呢，是第七章当中那四个兽意象当中中间的一部分。第二点，我见了意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书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合并啊！给你往上翻一下，大家注意这里哈。你看这个中文，这个八章二节，给我们一个什么错觉呢？好像是你看异象的时候吧，你以为你自己在这个书山城中，但实际上你不是，你是在乌来合并，不是的，弟兄姊妹。这里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他在意象当中啊，他不是以为自己在书山城中。你注意哈，你看我在原文的意思是我在意象中观看，我看见，啊，然后当时呢，他在以兰省书山的这个皇宫当中，这第八章第二节的前半部分呀。他讲的是第七章第二到十四节那个意象，原文意思是说哈，他上一个意象就第七章那个意象是在哪里看的？以兰省的书山的那个宫里，但是到了伯沙撒王第三年的时候，这第二个意象是在乌来河边看。大家注意了吗？不是说啊，他迷糊了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不是的。前半句呢讲的是第七章的事情。这后半句在原文的意思，它讲的是第八章的事情啊。我们再次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两次呢，它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意象啊。我再次强调哈，这个意象的意思，它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默示，也可以翻译成预言啊。就是圣经说的是那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旧约那个时代啊，先知写信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梦中，在意象当中，或者在突然陷入的恍惚当中。就像彼得一样哈，然后呢，写下了上帝的话语，啊，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呢提到过啊，你们中间这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里指的是上旧约的时候启示的方式。书山哈，书山就是百合花的意思，啊，上个异象是在书山城，在宫中，但这个异象呢，在以兰省的那个叫乌什么河？乌来叫那个看一下啊，乌来河的河边，在以兰省啊。以兰的意思就是永生的意思。以兰是闪的儿子，大家注意哈，以兰是闪的儿子。这个省位于巴比伦的东方，在底格里斯河下流的东北方。啊，创世纪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以兰是闪的后代，闪的儿子。啊，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当中呢，也提到以兰。啊，在使徒行传也提到。我们注意这个乌来河边啊，这个乌来河边呢是这个以兰省的它的一条河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啊，我的领袖，或者说是大大我的领袖大有能力啊。第三节，我举目观看， 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举目观看，看呐，有一只公绵羊站在河边啊。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要把这个看呢去掉，实际上这个词非常重要啊，就是那个英文那个 behold。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圣灵要让我们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啊。看呐，有一只公绵羊在河边，它有两只脚啊，它说两只脚呢都很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去往下看的时候哈，你看八章二十节的时候，这双脚的公绵羊就是什么马代和波斯王，这两个王都是很大的王，拥有很大的王权，两个国家，然后呢一个比一个高，后边那个比前面的高。要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去看丹尼书和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马代呢是马代王是之前执政的啊，就是说前面那个角，但是第二个角呢是波斯王，波斯到波斯那个时期的时候，国土比在马代王那时候更大，马代那时候有120个省，你去看波斯帝国的时候，你看以斯帖记的话有127个省啊，它这是一个预言。我们看后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这个公绵羊它指的是马代和波斯啊，两只脚呢指的是两个王。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公绵羊啊，它扩张的方向，马代波斯国它扩张的方向啊，如果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地图哈，它是往哪扩张？往西，然后什么？往北，然后再往南啊。或者说一切的动物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没有能脱离它手的。原文的意思是，他按照自己的喜好一直在做，然后呢，他不断的自高自大。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哈，这个国度兴起来，它能够不断的扩张，所有的敌人、所有的国家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其实你去看丹尼书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因为上帝把当时那个世界交给他，啊，所以说呢，他按照自己的喜好不断的扩张，他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大。所有的帝国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上帝把国度交给他，但是所有的帝国灭亡的时候源自于他不断的自高自大啊。这里我们看到国度它的发展啊，它呢，当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已经在这里这个最后一个字这个自高自大呢，我们看到他已经种下了衰败的这样一个种子。往下看啊，这个词这个任意而行，原文的意思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行，这个自高自大就是夸大夸耀的意思。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你注意哈，我们看中文啊，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但是其实这里原文看上下文的时候，这个词应该翻译成观看或者是瞭望啊，它有观看的意思，也说作者呢在意象当中一直在观看，他正在看的时候，原文说看呐，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这里又有个看啊，中文也给删掉了，这个非常重要，圣灵让我们注意这里的这只公山羊，在这说它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啊，大家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他走遍全地，没有发生任何的这种实质上的抵抗和接触。这个脚不沾尘原文是接触的意思，这个词，这个脚不沾尘这个词是接触，这个词就是下边有一些经文说那个公山羊用脚去抵触那个公绵羊，就那个抵触那个词，也就是说这个公山羊呢它是另外一个王啊。你看这里哈，但是你说八章二十一节说那公山羊就是什么王？希腊王，两脚，你看这里说，你看哈，他这山羊两眼当中哈有一只非常 非常的角，原文的意思是非常显眼的意思。这公山羊所代表的呢，看二十一节，它就是希腊王，他两眼当中那个大角就是他头一个王啊。然后大家要注意，这一个山羊这个国度从哪边扩充过来的？从西边，它在马代波斯的西边，从西边过来。然后呢，它非常强大，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它扩张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有实质性的力量能够挡住它啊，不是说脚不沾尘，而是说它不断的往前赶，不断的扩充，人都挡不住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磕碰就过来了。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显眼的角，就一个非常的角。好，往下看，这个西啊，原文就是日落之初的意思，那个显眼就是显而易见的意思。这个山羊呢，就是希腊啊，而且哈，据教会的传统来解释，它两眼当中的那一个非常显眼那个非常大的那个角，就是当时希腊帝国的那个亚历山大啊。教会传统是这样解释的啊，有一些圣经根据。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冲着马代波斯去了，然后说他带着愤怒，他之间呢有仇恨。其实，在历史上，马代波斯和希腊是有仇恨的，啊，就是一直在征战。最后呢，马代波斯被希腊帝国啊所打败。原文的意思是，以猛烈的怒气向他去冲撞，向他去直闯。注意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大家注意啊，你看到没有，在第七节当中和前面有什么相似呢？前面说没有能救那些动物脱离那个公绵羊的这个手，在第七节说没有人能救谁啊，救马代波斯，就这个绵羊脱离希腊这个国家的手。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国度交给了这个公山羊，交给了这个希腊啊，把他的两个网，把他的两个脚折断啊。好，往下看啊，折断他两个脚，然后呢，原文的意思是公绵羊毫无能力招架，不单把他顶倒，甚至说把他抛在地上，然后用脚践踏啊，说没有人能救他。上帝呢，往往用一个国毁灭另外一个国啊。而且你再往下看啊，你去看第八章五节，哎，我们刚才讲的第几节了？进去看一下，第七节，对，这个抵触，看这个词啊，这个抵触啊，第八章第七节，这个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抵触啊，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就是第五节那个脚不沾尘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希腊在扩充的时候没有任何抵抗，但是呢，他和这个马代波斯进行了一段抵抗，他就是冲着他来的啊。希腊最后把这个马代波斯呢给取代，把他灭了。这段经文主要强调他是冲着他来的啊。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向上。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啊，原文做风哈，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在这里原文意思是说啊，这个公山羊啊，它的势力，它的国力啊，在那个时代，就是说那第一个大脚的时候呢，是一个最强盛的时代啊。说在最强盛的时代，那个大脚被折断了。 在教会历史上对这个事的理解，包括犹太人对这个事的理解，这里这个角指的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他第一个王。亚历山大呢，他33岁差不多那时候死的，是在最年轻啊最强壮，然后打下了这么一个大的江山啊，当然上帝赐给他不算打，然后在那时候呢他死了。他死了之后，他的四个将军娶了他的国家，这个国家分为四个部分，你看到没有哈，在脚跟上，你看这个大脚折断了，他去世了，在脚跟上呢，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这个非常就是显眼的意思啊。你看他提到每一个山羊的时候，他都有这个词，叫非常非常的东西啊，非常显眼，就是说明眼人呢，他看历史能够对上号啊，向天的四方。这个丹尼书8:22说，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又在其根上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啊。这四个将军呢，这四个国度从亚历山大的国度当中兴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强势呢，都不如这个亚历山大那个就是鼎盛的时期。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大家注意这里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向。说啊，从其中的一个角长出另一个小角。说这个小角啊，它不是一开始就强大的，这个角就是王的意思，它一开始是个小王啊，它后来势力渐渐的长大。然后说呢，它开始针对什么地方啊？它开始向南，你注意它的方向哈，啊，向南，然后呢向东去扩张，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它向什么？戎美之地，你注意这里啊，像戎美之地，这个呢就是丹尼书8:23所说的，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就是个小脚哈，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大家要明白这个方向当中有个重要词，就是像戎美之地，这个戎美之地指的就是以色列国，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因为你会知道到这个希腊的那个时期，犹太人已经回去了啊，这个国家已经重新就建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王这个角啊，他除了针对其他那些国度，而且他主要针对他所想动手去害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就是耶路撒冷。待会儿呢8:23的时候会具体讲到这个王。然后呢你注意到他这个扩张的方向啊，这个丹尼书当中第8章你注意他提到这些方向都是有含义的，在历史上能够对上号。我们再看第10节啊，也在讲这个王，就是比较坏的一个王，他渐渐强大，指那个角哈，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不用天象来翻译，原文是说他渐渐长高啊，就是渐渐壮大，这个王他的权势渐渐变大，开始高到什么地方，天上的军队，原文是天上的军队的意思，将一些天上的军队啊和天上的什么星辰摔落在地，然后用脚啊去践踏。弟兄姊妹，这里的天上的军队哈，圣经当中说的很清楚，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这个主要指的是圣徒以色列人，或者在今天来说指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天上的军队呢和星辰，天上的星辰呢，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星一样多，是属天的啊，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军队。也就是说，这一个王在旧约当中，他主要迫害，主要针对上帝的子民，换今天来说，他主要针对教会，针对基督徒，他要把他们挑落，把他们掀翻， 然后用脚去践踏他们。往下看，把这24节提到哈，他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大家注意，他主要针对信的人。这里你看出埃及记12:41啊，和创世纪20:17，你能看到这里的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和天上的星的这样一种解释啊，我们是这样领受的。这个放在地上践踏呢，在原文呢指的就是欺压人的意思啊。创世纪，你看创世纪哈，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埃及人欺压他们啊，就基本上和这个词是一个意思。这里开始讲到一些跟我们有关的事，8:11，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大家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说他自高，他自大哈，他自高，他向谁自高呢？他自高的对象啊，从对向教会自高，对以色列人自高，变成了对耶和华军队的那位君王自高。这个君王指的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啊。他向耶和华自高，向上帝自高，向弥赛亚自高。他如何自高呢？除了他心里自高之外，有具体的行动。他原文的意思是他废掉长献给那位君王的燔祭。大家注意哈，这个长线原文的意思是连续线、一直线的意思，就是说旧约说的世世代代永远的永远的定力。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旧约，他每年甚至每年的很多节期要献祭，在今天基督徒呢，要每周坚持聚会，啊，给人受洗、吃圣餐，这都是跟燔祭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君王呢，他要针对犹太人，或者说今天来说针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他要废掉我们信仰当中上帝说永远不可更改的那些条例。就是说他还会毁坏他的圣所，毁坏圣殿，毁坏教会，毁坏上帝的殿。那你说8:25也提到啊，他心里自高自大，然后呢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啊，却最终因为人手而灭亡。这一个这最后一个角啊，在教会历史上和在犹太人的一些文献里边，它指的是叫安提阿古四世，这是在希腊的那个末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啊，他非常的残忍啊。他，我接下来会跟你讲他对犹太人做过什么啊。我往下看，8:12，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注意啊，这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罪过的缘故，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因为背叛的缘故，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为有军旅哈，军旅就我讲过耶和华的军队，指犹太人也好，指基督徒也好，都可以。那些信的人，包括献的燔祭，就是教会的那些聚会程序，我们每年每日都所持守的我们的信仰，被交给了这个坏王，交给了这个恶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背叛，这个罪过原文是背叛的意思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在幕后呢有人卖主，那、啊、有人呢就是说有不法的事情发生，有人卖主卖友，有人背叛教会，有人背叛信仰。因为教会里面有叛徒，因为有人背道，所以说基督徒教会被人出卖，被交给恶人。而且这个王呢，他在国中实行的政策是把真理抛在地上，他要践踏上帝的真理，他要禁止圣经啊， 我后来会给你讲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在当时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和这些事项，但是这个经文呢对今天来说仍然有意义。下面我看哈，说他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就是说他按自己的意思而行，然后呢无不顺利，没有不顺利。换而言之呢，上帝好像是许可了这件事情发生啊，上帝好像许可了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个人呢在任意作恶，在逼迫上帝的圣名。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应验？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先知书的时候啊，当那个有一个天使，他看到耶路撒冷荒凉，他看到耶路撒冷呢被因为罪被上帝交在仇敌当中那种荒凉呢，他说你上帝，你不行拯救，要到什么时候？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话语呢在关心上帝的国土，在关心以色列，在关心耶路撒冷。说这就是说破坏教会，你看破坏燔祭啊，这施行毁灭的这种罪过和背叛啊，以及那个圣所和耶路撒冷啊。被交给敌基督的人去践踏，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这样的劫难？八章十四节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我们需要这里哈，在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到2300个晚祭和早祭。这里啊，中文把它合成一个，其实原文是两部分，就是创世纪说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它分为在犹太线分为晚上献的祭和早晨献的，它是说2300个晚祭和早祭，然后呢圣所才能够得到洁净。在这里啊，原文意思不是说圣所得洁净，它指的是被称义。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段经文的应验八章十四节跟弥赛亚的降临有关系，跟耶稣基督降世有关系，也跟耶稣在世上，你去看那个四福音的时候，耶稣洁净圣殿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丹尼的那个时代，这个预言是关乎丹尼那个时代往后一个很长的事情，不是在那个时代应验，它应该是指向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耶稣呢开始洁净圣殿，就是说他开始使他的圣民称义。这个洁净我说过原文的意思是使他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啊，你看这个跟我们的信仰都是有关系的。十五节，我但以你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但以你呢是一个有圣灵的人，但以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一个特点是他愿意明白异象，愿意明白圣经，所以呢他有这样一种追求。有这样一种渴慕啊，说突然呢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他面前，这位是谁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原文说看呢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面前，他是说形状像人。这里啊这个人啊他不是指普通的人，他指的是兵丁或者勇士啊，主要强调他有能力啊，大有能力。接下来八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是谁，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喊说，加百列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这个形状像人的是谁啊？其实是一位天使，他就是加百列啊。加百列呢奉差而来，来干什么呢？来给但以理来解释这个异象啊。好，往下看。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出现了圣经当中的一个天使，一位非常特殊的天使，就是加百列。加百列原文的意思是神的战士， 或者说上帝的勇士、上帝的战士，啊，也可以翻译成属神的人。他曾经向但以理显现，也曾经向撒迦利亚显现，也曾经向新约圣经当中的玛利亚显现。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撒迦利亚对天使说：“啊，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然后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在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和你同在。”啊，她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勇士，一个是神啊，上帝的勇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加百列这个天使他在圣经当中出现过不止一次，他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宣告福音。你看到没有哈，当前面那个异象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异象当中有对圣徒的逼迫，有对圣所的践踏，有对反击的这样一种践踏。但是什么时候能解决呢？只有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只有等到救赎来的时候，只有等到那福音真正到来，那福音应验的时候。所以说加百列来的时候呢，他要给但以理解释，他要传递一些福音的信息啊，所以说你看新约在整个圣经当中，加百列一共大致出现了三次。在旧约的时候呢，他讲了问题的一部分，他没有完全讲明白，但到新约的时候，他就把耶稣的福音呢讲得很清楚。十七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啊！你注意这里哈，在这提到他便来到我所站立之处的旁边。你去看这个单理书第八章，他不止一次提到啊，单理呢他站在一个地方。要说首先来说呢，单理是个得救的人，是个蒙恩的人，是一个守本位的人，他是上帝的仆人啊。”他不信那个，你看圣经的魔鬼呢离开了本位，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亚当因为犯罪呢，他离开了他的本位。但在这里你看到丹尼一直侍奉在上帝给他让他侍奉的地方，说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仁子啊，”注意原文说，原文不是说你要明白，原文意思是你明白吧，带着上帝的权柄说的嘛，就是让你明白啊，说这个意象啊不是当前的，也不是近期的，是什么？关乎末后，关乎末世的。就用我们今天来话说呢，他这一项都是关乎耶稣在后来那个时代降生的啊，那就是末世啊。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整个世界开始走向末世。十八节，而且你看到他提到人子，这里也跟耶稣有关系，因为耶稣呢反复用这个字，你要思考这个字的含义。十八节说，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我们来看，当天使加百列，他在给丹尼讲的时候，圣经说呢，丹尼呢没有在听，也没有听懂，而是什么？而是沉睡。为什么呢？你往后看，实际上你需要注意，在单理书第八章结尾的时候，所以说很清楚，他还是没有明白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到来，因为这里的预言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有这种智慧会把这预言跟基督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能明白，是因为我们整本圣经看完了。所以说呢，他面伏在地沉睡，就整个人扑倒了。然后呢，他就摸他，这个人呢就把他扶着他站立起来。你看后边就说哈，在我所站立之处，但是呢，他仍然在自己那个地方，在自己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势立， 十五节说，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啊。他再一次说话，原文是意思是看哪，要使你知道恼怒节结束之后必有的事情。大家注意这个恼怒节后结束之后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怎么单以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你要注意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于巴比伦呢？因为在巴比伦之前整个以色列败坏离弃了信仰，所以说上帝恼怒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到外邦，把他们掳到巴比伦。这一说啊，就是说呢，这是上帝愤怒的时候，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上帝对那些不守真道的那些人的惩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于他子民的怒气有一天会消去，他有一天呢会饶恕他的子民。在上帝的愤怒结束之后呢，必然会发生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是跟末后的定期有关系。我再说一下这个什么叫末后的定期哈，我的领受啊，这个指的还是耶稣降生。因为在新约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子啊，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式啊。所以说这里呢，这个末后的定期啊，它不是一些非常玄乎的一些所谓的奥秘，所谓的一些啊非常不好猜透的事情。它这里的末后的定期指的是末后上帝定的那一天，指的就是时候满，极致时候满足，神的儿子要降生的时候。因为上帝的子民如果有一天想从上帝的愤怒当中解脱出来，你只有仰望上帝，仰望弥赛亚。当他降临的那一天，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他要拯救犹太人的时候，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愤怒这个词呢，你去看单以理书九章十六节哈，单以理在九章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怎么样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啊。这里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然后看二节，看二节呢正式开始解释了，我们需要注意哈。哦，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啊，这提到哈马代波斯。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的括号后边有个括弧，希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亚蛮的意思。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啊，我们往下看。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注意哈，这个希腊原文是亚蛮的意思。亚蛮是谁呢？大家注意哈，亚蛮是亚弗的儿子。亚弗是谁的儿子？挪亚的儿子，闪寒亚弗。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亚蛮其实呢，他是亚弗的儿子，亚弗是被上帝祝福的。因为在创世纪当中呢，当寒哈犯罪之后，他就是说他揭露了挪亚的下体，然后创世纪二十五章说，这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你看这含的后代受咒诅哈，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什么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二十七节说愿神使谁啊亚弗扩张，使他住在什么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其实这里啊，这个希腊这个亚蛮啊，这个亚弗，就是说这个亚弗，这个亚弗的儿子，跟创世纪第九章那个预言是相似的。因为你从创世纪那一章，你很奇妙的发现，在那个时代哈，在挪亚从洪水退去那个时代，上帝已经预言，将来有一天亚弗的后代，就这个亚蛮，就这个希腊，它要扩张的很大。然后呢，他要住在闪的帐篷。事实上今天整个欧洲呢都是亚弗的后代啊。后来你会发现哈，在罗马帝国一开始的时候是逼迫基督教的，但是到了罗马的往前后来的三百年之后呢， 整个罗马开始都归信了基督教，啊，欧洲的前身哈，就是说整个天主教、整个基督教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信仰。所以说呢，他这一节呢，你去看一下，这个希腊这个亚文，他跟创世纪第九章当中提到那个亚夫的扩张和上帝呢对亚夫的祝福是有关系的啊。这个种族的后代呢，跟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有关系，因为他住在闪的帐篷里。22节。看21节当中呢提到啊，往上发现就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我们刚才讲过哈，头一个王呢按照教会传统的解释就是亚历山大。22节说，至于那折断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我们会发现这个角啊，它被怎么样折断了。亚历山大呢，他只活了33岁，很年轻就死了，就好像是在强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就给折断了啊，他就，然后他折断之后呢，在他的这个权势之上，在他这个希腊这个国度上，然后呢又分裂出四个国家，刚才讲过是他四个将军长出四个角，这四角呢就是四个国，这意思是在他之后有四个国要兴起来，但是呢这四个国没有亚历山大那个巅峰的时候那样强盛啊。23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实际上但以理书第八章前面讲了这么多，重点就是让我们注意啊，这第八章23节，这四国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的巧，就有一个特殊的王啊，说这四国呢到末期的时候，说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在这里呢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看啊，原中文说啊，这个罪恶满盈，原文的意思是背叛的意思。他跟丹尼说8章12节说，因为罪过，就因为背叛的缘故啊，这些圣民啊，这些献祭啊，被交给他，然后他践踏真理。我们刚才讲过，提摩太后书3章4节说，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而且呢，在这里地方往上翻一下，这四国结束的时候。到了这个，就用今天来画这个信仰混乱的时候，啊，信仰开始混乱，就是中文说的恶贯满盈。说这时候呢，有一个王兴起，往下翻，他有个特点，第一个是他面貌凶恶，啊，往下翻哈，面貌凶恶，面貌凶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非常凶残，他是一个残忍的人，无论是对世俗意义上世界上的人，还是对信的人都非常残忍。而且弟兄往上翻一下，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是什么？诡计多端的。再往上翻，中文说能用什么双关的诈语，这个我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这个是我查了一些原文哈，他的意思是说啊，他能明白一些谜语。什么意思呢？这个谜语呢可以指难题或者说比喻，也要说这个王和这个王的国度哈，我在这说大家注意一下，大家能够联想到这段经文呢，不单是对那个时代人里，也是对今天的我们啊。要说这个王和这个国度呢，他在末世的时候兴起来，他不单凶残，非常凶残哈，而且呢他能够懂一些基督教信仰里边的一些条例，你要明白吧哈，他能懂一些难题，懂一些谜语。换而言之呢，他为了渗透教会、控制教会、压着教会，他专门自己或者说派人来研究过基督的信仰，他研究过教会的信仰。所以说8章24节说的时候呢，他有能力，他能够就是说能够非常顺利的把圣民毁灭，因为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基督徒非常了解。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时代 正处在，也就是说就是丹尼说第八章所说的这个最坏的时代，因为有恶王恶国兴起，他们呢不但凶残，他们残忍至极，并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基督徒的信仰来压制基督徒，这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你看这个什么双关的谜语啊，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明白难题，这个难题指的就是圣经难题，或者说圣经的比喻。因为这个人呢，他肯定是不信基督，但是他很了解基督教，他懂得如何对付基督教，对何对付基督徒。二十四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灵。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说他的权力呢最后会变得非常的大，他这个国家会扩张的非常大，在世界上会扩张，但是你注意哈，不是利用他自己的能力，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是啊，而且他必施行出奇的毁灭，他害人呀，他攻击别的国家，他去杀人的时候会用一些歪招，用一些奇招，总之呢不是说人脑子能够理解那种正常的思维，而他凡事顺利。在这有两部分哈，你注意，第一呢，你看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会毁灭一些甚至比他强的国家，他会渗透一些比强的强的国家，把一些本来就是说人看着他打不过的人给干掉，然后他还会毁灭上帝的圣民。你注意啊，他还会毁灭上帝的圣民。在这个时候说，这个王和这个国家，他将扩张到整个世界，啊，他会影响整个世界，他利用了很多的权力，利用了很多国和国之间的矛盾，他并且他了解基督教的世界，了解基督教信仰，了解基督徒的弱点，他在世界上实行扩张，实行杀戮，最终的目的是毁灭上帝的圣民，他称霸整个世界。弟兄姊妹哈，我今天讲到丹尼书八章啊，这里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在教会的传统的解释当中呢，和犹太人解释当中，这一个最坏的王哈，就是说这个四角当中一个非常的角，它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在那个时代，安提阿古四世做过什么事情呢？他本来不是一个强盛的王，但是他通过诡诈，通过诡辩，最后慢慢的打起来，他杀了很多，灭了很多比他强的人，而且呢，他最终呢，他逼迫犹太人，逼迫耶路撒冷，他不让犹太人读圣经，不让犹太人受割礼，他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哈，他在圣殿里呢，让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利未人祭司去献猪，你知道吧？平常不是献羊嘛，他必须得改变献猪，而他在圣殿里呢，弄了一个宙斯像，希腊神像，然后让逼着犹太人去拜偶像。所以说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能够看到这种现象，改变圣经，改变基督的信仰，或者说把所谓伟人的画像挂在教会里。这里呢我还是那句话，单理书二十四，单理书第八章呢虽然是在单理那个时代的预言，在那个时代也确实应验过，但是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它的含义，它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警示却不仅仅局限于那个时代，在今天你仍然能够在丹尼书第八章当中看到其中的这些王以及这些恶人。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却终因非人手而灭亡。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他用他的狡猾，注意哈，使他手中的诡计亨通。大家知道他怎么夺得国家夺得王位吧？不是靠能力，也不是靠实力，靠的是什么？狡猾和诡诈。而且这个人呢，他心里非常的高大，他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且他非常高大，而且呢，他不但对人高大，他也看不起上帝啊。 就是说他如何得逞的呢？他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啊。这里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扩张的时候他会杀很多人，他会毁灭很多的国家，是趁着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的这个这种骄傲不断的膨胀，他最终开始对万军之君啊，原文的意思是很多君王的君王，就是万王之王，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在今天来说呢，他开始向天上的这位上帝，向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呢去自高，去攻击他的教会，去攻击他的圣民。但圣经说有一天他会灭亡，不是因为人的手毁灭，而是因为上帝让他毁灭。你注意这点，最终这样的恶人，这样的恶王，这样的恶国，这样抵挡真理抵挡基督的恶国，他会因为天上的上帝伸手啊而被毁灭。原文的意思是折断的意思，你知道前面说这个脚被折断那个脚被折断，就这个意思。往下翻，这个狡猾啊，就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善于观察的意思啊，这是亨通，这个词呢就是奸诈。也就是说呢，他的心眼是自高自大的啊，他对自己很自信，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呢胸有成竹，以至于他的自信呢高及天上，他要挑战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单理书二十章三十四节的时候提到啊，非人手所造出来的石头砸碎这一切。二十六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啊。在这里呢是这么说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里所讲的这些意象啊，这些2300日的意象啊，就是说早晨晚上它指的是献祭哈。也就是说什么叫所说2300日的意象，就是说这个意象贯穿到当中是基督徒的信仰，是教会的聚会程序啊。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早晨献的祭和晚上献的祭，也就是说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教会要忠于上帝，忠于上帝的信仰，我们不可停止教会。后面说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它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大家往后看。这个封住啊，就是住嘴不说的意思，就是封闭的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但你说从第一章哈到应该是到第五章是第六章，实际上它是按顺序这样记载下来的。但是后边的半部分呀，实际上你会发现哈，它这个顺序啊和前边它甚至有一些比前面更早。也就是说这后边这些意象哈，实际上丹里呢在那个时代他在很早的时候就领受了，但是他一直没说，他只是写下来没说，只是到了后来的时候他才把这个意象写出来。因为后边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当时不让说呢？因为跟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关系，是关乎后来的许多日子啊，说关乎许久之后的日子。在这里我的领受啊，就是说这个意象啊跟基督降生是有关系，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在这个丹里啊，他看到这个2300日的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呢，其实这里所有的国啊，这样的国度不停的往前变过，包括最后这个恶王出现以及他最后的灭绝，是为了在那之后的那个罗马帝国的兴起。然后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呢，在上帝的那个时候到的时候，耶稣降生。所以说这个意象呢，在当时那个时代被封住，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无人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没有降生，这个意象一定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一个预备啊。启示录十五章十节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往下看二十七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会发现单一里哈，在这个意象当中呢，他的反应实际上让我们非常奇怪。天使在给他讲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没有竖起耳朵听，他怎么样？他睡着了，因为什么？听不懂，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智慧没办法理解。后来天使呢，你注意哈，天使在后来的时候呢，又给他详细解释了一遍，并且啊，把这里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公山羊啊，这个公绵羊指谁，那些角指谁，包括那些事情具体要发生什么，都给但以理一一的解释清楚了。但是你需要注意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说但以理啊，他在听了这个天使的解释之后，有没有彻底明白？没有，甚至说他怎么样，精疲力尽，然后甚至怎么样，病了数日。也就是说呢，他一直在试图再去理解这个事情，再去思考这个事情，那最后想的精疲力尽，想的都病了，还是没有解决。他最后没办法，他起来上班，然后呢去办理王的事情。后来说呢，他甚至因这个意象惊骇不已，就是慌张的意思。他所有的这种精疲力尽啊，病了，包括惊骇不已的反应啊，终究只有一个，就是他想明白，但是怎么样？但他明白不了其中的意思。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下。单以理书第八章这个2300日的意象，在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但是在单以理那个时代，甚至哈，在单以理之后，耶稣没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所有的犹太人，他无论怎么去读这个单以理书，他完全不会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甚至呢，有天使给他解释，甚至把所有的历史事件给他解释清楚了，他仍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因为你要明白，解开圣经当中所有的奥秘，解开圣经当中所有的谜题难题的最终的答案就是耶稣。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圣经当中所有的预言指向耶稣，圣经当中这些所有的历史事件，所有的王啊，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为弥赛亚降生来做准备的。如果没有基督哈，旧约圣经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基督，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说只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在没有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是人类对真理，在真理面前的一种必然的啊这样一种反应。就是说用尽脑筋，精疲力尽，甚至想的都病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明白其中的意思，只能够在其中感觉到恐惧，感觉到不安，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这些指什么。但是今天感谢上帝，神把圣经当中的奥秘赐给了我们，奥秘的中心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往这个第九章，往单以理书后边看的时候，你就慢慢能够明白这预言它在往后走的时候到哪里。往后我们会讲到啊，在那个时代呢，那位基督曾经啊向在意象当中这种方式向人显现啊，大家去可以去看一下后边的那个信息。好，弟兄姊妹哈，我们呢点开一下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单以理书第八章呢，我们就带大家查到这里哈。我再复述一遍，就是说单以理书第八章呢，这个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它紧紧连着单以理书第七章当中那四个兽的意象，而且单以理书第八章当中这个意象呢，它是单以理书第七章那个意象其中的一部分，它更详细的讲解了这一部分。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重点呢就是公山羊 它四个角当中的那一个特殊的角。这个角呢，象征着一个王，象征着一个国度。它向上帝自高，它是一个诡诈邪恶的王，而且呢，它用今天来话来说呢，它要改变我们的信仰，它要逼迫神的教会，它要向上帝的至高者，向万王之王自高。但是圣经说，有一天它会被上帝的手所毁灭。所以说在这里呢，这段圣经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重新拿起来读的时候，它仍然对我们基督徒有着非常的意义，因为它能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上帝的应许来度过这个时代，能够在神的道中持续的相信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